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号，群英独家观点，我是奇我老爹。本周或者是延续上一周，这个不管是 ECB 也好，或是联准会也好，都是阴气逼人啊。那本周的话，则是有这个日本央行也改变了这个 YCC 殖利率曲线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政策，再加上周四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数据高于预期哦，都使得市场投资人更加的这个压住哦，联准会维持利率在高位的这个水准一定时间啊，这样子的一个鹰派的这样一个论述哦，那造成全球的这个股市啊，在本周有出现比较显著性的这个回落性的这个走势，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礼拜四美国公布第三季的实际 GDP 年化季增率是上调到 3.2%， 市场预期是 2.9%， 我这个更加深市场对联准会维持一个更鹰派的这个做法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预期。那第二点谈到的是俄罗斯普丁有谈到他们将会继续提高核力量的这个战备的这个状态哦，不过这到底是嘴巴说说，还是会有一些实际的这个行动，这真的还很难说哦。因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丁啊，主要会谈到这样一个话，应该是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目前是访问美国哦，那跟拜登会面，那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8.5亿美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援助哦，其中还包括爱国者飞弹、这个防空导弹系统等等哦。所以在这个之后，这是谈到第四点，普丁也有谈到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冲突都会以某种方式哦，通过谈判来做解决哦，那冲突的各方早晚都会进行谈判的。那现在目前俄罗斯没有拒绝谈判，目标也不是加速乌俄的这个冲突，而是结束冲突，而且是越快越好。只不过现在目前啊，美国看起来是不愿意站上这个谈判桌的，这个还要等美方的这个回应才会知晓，在未来这个乌俄的这个冲突会往缓解的这个方向去做发展，还是越演越烈哦。因为现在目前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间接的宣布啊，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那第五点所谈到的是欧盟委员会批准德国491亿欧元的经济支持计划。那经济的这个援助将会采取直接赠款的这个形式，透过能源供应商符合条件的这个受益人减免电费、天然气费或者是取暖的这个费用，再由德国政府报销这些能源供应商所提供的这个补贴。那基本上啊，这会增加欧洲或是德国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支出啊，看起来这个钱是落到企业厂商或是个人，那对股市来说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这个支持，但是对汇率来说应该就是一个负向的这个讯息，对欧元来说就是一个负面的这个讯息。那也有报道指称中国将会在明年的这个1月3号调整入境的这个隔离政策，那如果确实照着市场这个预期来做调整，对股市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刺激。那外资机构在本周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高盛从 4.5% 上调到 5.2%， 那包括瑞信啊、野村啊等等的也都上调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预期。那第八点则是谈到的是本周的重中之重的这个焦点了，日本央行将殖利率曲线控制 YCC 的这个收益率目标从 0.25% 上调到 0.5%， 这被市场视为是一个变相的这个加息。虽然日本央行是否认啊，澄清这不是加息，只不过是超宽松货币的这个微调。老爹稍微做一下解释哦，所谓超宽松货币政策的这个微调，简单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利率，就是利率是表达是货币政策的这个价格哦。价格确实从 0.25% 上调到 0.5%， 这是货真价实的这个讯息。那另外的话，日本央行还是持续保持一个货币宽松的这样一个政策，意思就是说过去是利率上限是在 0.25%， 维持一个超宽松的无限量购债，那现在只不过把利率上调到 0.5%， 但是还是维持一个超宽松的无限量购债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意思就是说， 价格上，就利率的这个价格上是确实是上调，这也确实会对整体的这个金融市场带来一个估值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逻辑，也有可能是透过这种 carry trade 这种市场资金回流日本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造成出脱这个全球市场资产的这样一个逻辑，造成全球市场资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下跌。那我们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因为日本央行还是维持一个超宽松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可能还要继续做观察，到底这样一个利率上限在过去频频被打破的这个情况底下，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不会被打破。像日元先生神英之就在昨天谈到了，日本央行将会在下个月还会再度的意外收紧货币政策，意思就是说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收益率还是频频被打破的这个情况底下，日本央行可能还是会被迫在市场倒逼的这个情况底下继续做一个利率往上做调整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个对金融市场还是会产生一个持续性的这个影响。第九点所谈到的是本周中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还是维持四个月连续不动的这个状态，那造成整个入股的这个市场带来一个释放性的这个卖压，也进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那本周另外一则讯息是第十点，加拿大政府宣布为了防止经济金融社会状况进一步的这个恶化，该国将暂停支付欧元债商业定期贷款多数双边义务的这个债务啊等等的。那基本上像这类型的这个讯息啊，可能会进入一个债务型的这个谈判，那一般债务型的这个谈判啊，要么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减债的这个问题，对债券市场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对干扰性的这个议题，对债券市场是属于一个负面的这个资讯。那这也是为什么本周的这个债券市场啊带来一定性震荡，除了 ECB 联准会放鹰之外，加拿大政府宣布暂停支付欧元债券等等这样一个讯息，也是对市场有产生一定性的这个影响的。第十一点所谈到的是欧盟委员会初步调查显示 Meta 的广告违反反垄断法。总而言之啊，现在目前不管是欧洲也好，或是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将来啊就会陷入一个抢钱，可能透过一个这个税务机制的这个方式啊去做抢钱的这个动作，甚至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抢人的这个动作。那基本上这些议题啊都会造成未来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或人员流动会更加这个剧烈。那第十二点所谈到的是拜登打算先买300万桶这个 SPR 石油战备库存。那基本上过去所谈到的是石油价格如果来到70块美元附近的话，就会开始进行一个回补库存的这个动作，那确实也造成这样一个结果，那对油价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利率的这个动态啊，过去老爹所强调的是之前啊联准会始终把通膨摆第一经济摆第二的这样一个逻辑，主要基于经济是可以牺牲的，主要是控制通膨这样一个逻辑。不过近期市场的讯息啊逐渐导向到升息是有滞后性的，所以啊升息会逐渐的这个放缓，意思就是说未来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考量，除了考量的是通膨之外，也会把经济的这个问题列入考量，意思就是说在控制这个经济到底会不会硬着陆的这个情况，联准会在这个升息的这个态度是会列入考量的。那从本周不管是 GDP 的这个数据高于预期造成市场又产生鹰派的这个想法之外，我们观察 Fed Watch 的这个利率动态利率峰值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啊整个利率峰值还是维持在 4.75% 到 5.5% 左右这个水准，跟上周其实变化是不大的。那整体上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啊近期市场的这个上下波动的这个干扰可能都是属于不连续性的，整体的这个走势可能会维持一个比较偏向震荡性的这个走势，尤其是在耶诞假期新年假期外资休假的这个状态下，整体的这个市场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偏向整理性的这个走势。但当然了，近期的这个市场联准会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偏鹰的，所以这个震荡性的这个走势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弱性的这个走势。我们来看一看从图形上的这个角度，过去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一个11月15号 NASDAQ 转弱，道琼转强的这个转折区，可以看得出来 NASDAQ 转弱这个位置，过去一段时间每次的这个回撤都没有办法过压力区，反倒是道琼转强的这个水平区域附近近期被跌穿了，其实从上周就被跌穿了。那近期的这个反弹，一反弹本来是支撑区就会变成是一个压力区的这个结构，那从过去的这个道琼跟 NASDAQ 这个走势图就会看得出来，过去 NASDAQ 转弱在下方，道琼转强是在上方，从一个上下这个关系在近期转变的是一个下下这个关系，整体的这个趋势啊看起来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弱结构的这个趋势，尤其是在限制性利率、利率驱动这个又维持一个比较偏鹰派的这样一个逻辑论述的这个情况底下，对美股的这个走势带来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情势应该还是不会改变的。我那台股的这个部分，老爹过去所强调还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走势哦。过去周期性的这个合约啊，呈现是一个两个月合约上升，两个月合约下跌，两个月合约上升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结构。随着十二月的这个合约结算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体的这个趋势啊要逐渐呈现一个转弱这个走势。那一月的这个合约啊波动率呈现一个开低之后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个状态，在一个波动率维持在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低档的这个结构，未来这个波动率可能只会往上升不会往下掉，这也反映出啊这个对市场未来的这个风险的这个预期可能是会逐渐增大。那再加上过去的这两个月的这个合约呈现上升，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这个合约一月份的这个周期性的这个走势可能是比较偏向是下跌性的这个走势，这也符合过去老爹所谈到的整体的这个盘势会呈现一个先盘再跌的这个走势的这个架构。那我们来从电子跟金融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架构来看，过去老爹在上周所谈到的是十二月一号电子转强哦，电子转强，从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电子先转强，虽然期间维持不久哦，金融是在呈现一个转弱，金融从十二月一号转弱之后，就从此之后就一路弱到底。那电子转强之后，很快的就跌破了十二月一号的这个转强区，跌破之后就呈现一个由支撑转变的是一个压力的这个结构。从图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十二月一号呈现是一个上下这个关系。那在十二月中旬跌破电子期转强的这个转折区之后，就变成是一个下下的这个关系。这也是老爹的上周有所强调的，整体的这个趋势的这个架构是逐渐呈现一个转弱这个架构。我们来看一看右边这一张图，右边这张图老爹所强调的是台币的这个跟加权股价指数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互动关系。当然了，从架构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台币在走贬的时候，加权股价指数是走弱了。那这一波的这个台币的这个走升啊，刚好几乎是回到2020年3月疫情发生爆发，股市大跌的这个转折区域附近。一般来说的话，股市大跌，逻辑上台币应该要大幅度走贬，但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台币跟股市的一个异常区啊。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台币的这个升值来到2020年3月的这个异常区之后，如我们的预期也开始呈现一个由升值转变是一个贬值的这个走势。那当然啊，台币的这个升值转变是一个贬值，对股市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讯息。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陆股的部分，老爹在过去所跟大家所强调是一个 PPI 跟 CPI 剪刀差的这个逻辑，从过去的这个市场这个架构可以看得出来，一旦啊这个 PPI 跟 CPI 出现这个剪刀差由正转负的这个情况底下，就反映出啊企业在价格的这个部分会产生红利。从过去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惯性可以看得出来，一旦这个 PPI 跟 CPI 出现剪刀差，陆股就进入一个多头的这个循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一个循环，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尤其是从十二月一号可以看得出来，整体的这个美股是呈现一个转弱的，那陆股开始呈现一个转强的。这件事情刚好是在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后，中国大陆的这个二十大之后，老爹在过去所强调的是，除了清零政策的这个转变之外，也包括过去是政治凌驾经济的，未来可能会经济凌驾政治的这样一个逻辑。哦，那这个对陆股来说，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讯息。 从图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十二月一号之后啊，美股是转弱，纳斯达是走跌的。那不管是 A50 也好，或者是恒生科技类股也好，都呈现一个转强。这一波在美股向下修正的这个过程，当然陆股也同步受到牵连的，也是呈现一个回跌性的这个走势。不过看得出来，价格在回到十二月一号这个转折区域附近，看起来还是有一定性的这个支撑的。我们认为啊，近期在这个清零政策的这个转变，再加上国际氛围的这个转变，包括可能德国总理访问中国等等这些讯息的这个转变也好，都对陆股会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支撑。尤其是近期包括高盛、野村等等的，都提升了向上调整的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成长率的这个预估，2023年的，我们认为这会吸引一些这个因为出脱美股而带来这个避险性的这个买盘的这个支撑。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对陆股的这个走势还是维持看好这个逻辑哦。那在有关油品市场的这个走势，在期中选举之后，也如预期的，美国开始进行这个战备库存的这个回补的这个动作哦。那尤其是现在目前德州轻原油最低点也来到70美元左右哦，那这个已经符合美国开始进行这个战备库存回补的这个条件。那近期从12月5号之后 G7 还有等等的这些国家哦，对俄罗斯石油上限的这个价格开始启动之后，也进一步造成了这个俄罗斯乌拉尔油的供给大幅度的这个减少。供给的这个减少当然对价格是有支撑的，尤其是从技术上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近期的这个美元因为 ECB 也好，或是联准会也好，放鹰派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个情况底下，对美元提供了一定性的这个支撑。当然了，这个近期的这个股市下跌也是同样会带来美元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可以看得出来，美元在转强的这个过程，轻盈了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也是呈现一个同步回温转强的这个走势，就可以看得出来，近期的这个轻盈的这个走势确实是逢低有支撑性的这个买盘。尽管是乌拉尔油还是持续对这个西德州轻盈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折价这个情况，意思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乌拉尔油还是打折在卖的，但是现在目前只有剩下土耳其、保加利亚、印度等等这些国家还愿意买进乌拉尔油，其他的这个国家都已经放弃了，所以造成啊，这个整个乌拉尔油在十一月，从十一月的这个出口量是600万吨，可能会降到十二月的这500万吨，整整呈现一个减少，大概多达20%的这样一个水准。供给的这个减少都会对石油的这个价格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支撑，尤其近期也有一些冷气团这个来袭哦。也都提供一定性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上周老爹新推荐这个有关这个黄金的这个走势哦，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负利率哦，开始由负往零的这个方向在做发展，而且这样一个趋势的这个力道，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还会继续延续的。第一个是联准会还是持续维持一个限制性利率，意思就是说利率会一直在高位的。但是啊 ，CPI 受到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基期逐渐垫高了这个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 CPI 只会降不会升的，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就会造成实质利率的这个走高。所以上周啊，老弟开始跟大家推荐了、可以不妨逢高开始逢高放空黄金的这样一个商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蓝色这条线是美国的这个实质利率，黄色这条线是有关黄金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长期来说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负相关的这个走势。当实质利率在走高的这个过程啊，黄金就变得没有吸引力，因为黄金是不知息的，所以对黄金来说就会产生一定性的这个压力。我近期啊，当然除了受到刚刚所谈到的这个实质利率走高的这个影响，对黄金会带来负面的这个影响。我们认为啊，未来一段时间啊，美元的这个走势也随着鹰派的这个论述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底下，也会逐渐持稳，对黄金的这个走势也会带来金融面比较负面的这个压力。以上是本周老爹这个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下周见，拜拜。